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谢窟，弟子懒。谢窟，字敬冲，是陈俊杨甲人。祖父谢宏威曾任南朝宋的太常卿，父亲谢庄曾任右光禄大夫，两人都在前代享有盛名。谢窟小时候聪慧，谢庄很器重他，常常把他带在身边。他十岁时就能写文章。谢庄游览土山时赋诗，让谢窟命题，谢窟拿起笔就写成了。琅琊人王景文对谢庄说，您的儿子足以称为神童，更是后辈中出类拔萃的人才。谢庄笑了，于是抚摸着谢窟的背说，真是我家的千金。孝武帝游览姑熟时，下令让谢庄带着谢窟随从车驾，下诏命谢窟坐洞景赞，在座中上奏。皇帝说，虽然年纪小，却是个奇童。谢窟出世担任辅军法曹行参军，升任太子舍人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后，又任舍人，历任中书郎，为将军袁粲的长史。袁粲性格简约严峻，很少接见宾客，当时的人把他比作李英。谢窟拜见后退下，袁粲说，谢令谢庄后继有人了。不久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外任临川内史，因受贿被弹劾，案件经过袁粲，袁粲搁置了此事。齐高帝担任骠骑将军辅政时，选拔谢窟为长史，下令他与河南人楚炫、济阳人江孝、彭城人刘宇一起入宫侍奉宋帝，当时被称为天子四友。接着受任侍中，并掌管中书、散骑两省的诏册。齐高帝晋升太尉，又任命谢窟为长史，兼任南东海太守。齐高帝正谋划禅让取代，考虑辅佐的大臣，因为谢窟有重大名声，深深钦佩并寄予厚望。讨论魏晋的旧事时，齐高帝说，晋朝改朝换代的事早已有征兆，时包不早点劝晋文王，死了才痛哭，比起冯异不算懂得时机。谢窟回答说，从前魏国大臣有劝魏武帝登帝位的，魏武帝说，如果有人用我，我大概是周文王那样的人吧。晋文王世代侍奉魏氏，必将终身称臣。假使魏国早些依照唐虞的旧礼，也应当多次谦让，才显得更高尚。齐高帝不高兴，改任王翦为左长史，让谢窟任侍中兼秘书监。到齐朝接受禅让时，谢窟当天值班，百官陪位，侍中应当解下玉玺。谢窟假装不知道，说，有什么公事？传召的人说，解下玉玺授给齐王。谢窟说，齐王自然有自己的侍中。于是拿过枕头躺下。传召的人害怕，就声称谢窟有病，想另找代理的人。谢窟说，我没有病，有什么可说的。于是穿着朝服步行走出东掖门，才找到车，然后回家。当天就任命王翦为侍中，解下玉玺。之后武帝对齐高帝说，请求杀掉谢窟。齐高帝说，杀了他就成就了他的名声，正应该宽容的把他置之度外罢了。于是把他废黜在家。永明元年，谢窟被启用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多次升迁任侍中兼国子博士。永明五年，外任冠军将军、义兴太守，加俸禄中2000担。在郡中不处理杂事，全部交给下属，说，我不能做主管具体事务的吏员，只能做太守罢了。任职三年，被征召为都官尚书、中书令。隆昌元年，又任侍中兼新安王师。未就职，坚持请求外任，于是任征虏将军、吴兴太守，受诏便赴任。当时明帝图谋入朝继承皇位，朝中旧臣都被招来参与谋划。谢窟内心图谋之足，而且实际是逃避事务。弟弟谢孚当时任吏部尚书。谢窟到郡后，送给谢孚几壶酒，写信说，可以努力喝这些酒，不要参与人事。谢窟在郡中常常不治理事务，而常致力于聚敛财物，众人颇多讥讽他，也不在意。建武四年，下诏征召谢窟为侍中、中书令，他于是上表抗命不应召，让几个儿子回京城，独自与母亲留下，在郡城西郭建造房屋。明帝下诏说，超然于荣耀的仕途，风流自然高远，踏着隐士的足迹，英华极少遇见，所以对楚相长揖不拜，被南国称颂，对汉臣高辞谢绝，被梁史看重。新任侍中、中书令谢窟早年凭借遗行一向标榜清高， 入朝建立功绩，出手传播声明。于是收敛行迹于大道，辅以隐居山林水边，怀抱许由，朝父的余方，甘愿憔悴而无忧。追思往事，怀念此人，深留清净之念，应当加以优厚礼遇，以表彰其素淡节操。可以赐给床帐入席，按亲的俸禄供养经常出自所在地方。当时国子祭酒庐江人何应也上表抗命，回到会稽。永元二年，下诏征召谢窟为散骑常侍，中书见何应为散骑常侍，太常卿两人都不屈从。永元三年，又下诏征召谢窟为侍中、太子少傅，何应为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。当时东昏侯都下诏到所在地方，派人强迫遣送，恰逢义军已逼近，所以两人都未能成行。等到高祖平定京城，进位相国，上表请求任用谢窟，何应说穷困时就独善其身，显达时就兼济天下。虽然出世和隐居的道理准则不同，但用语设顺应时事，贤哲之人遵循。前任新任侍中、太子少傅谢窟，前任新任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、都亭侯何应，是世代贵族的仪表，美善之道为冠冕，道德学业和声誉，能安定风俗，济世利民。从前在朝列中，一向没有做官的心思，宾客稀少交往，公卿很少参与，虽未脱去官服，却已摆脱尘俗。而且文宗儒嗣各自占据其长，清正的规范，高雅的才断，兼有他们的美善，都通达明察，深识远见，预见到祸乱的萌芽，看到平庸之人如初，知道后嗣无所寄托，辅以隐居东山，远离尘世诡计。虽然辞官于昌明时运，实为躲避昏暗时期，家中享受鼎食，却甘愿吃相爱，世代喜取高官厚禄，却安于破衣。自从交薄之风开始煽动，任用男人成为风俗，醇厚的素常诡计余风尚存。谁能够激励贪鄙，功劳归于有道，安定风俗，振兴百姓，朝野一致。虽然身在江海，而功勋同于朝廷，如今太平运道刚刚开启，贫贱为耻，何况久藏虎脸之气，暂时厌倦成名之炉，而可以求之于海角，永远追随松子。臣担负重任，参赞万机，实在依赖群才，共同成为栋梁，想汲取清源，以止水为镜。于意想委屈他们居于僚属之手，早晚咨询，或许足以辅佐宣扬寡薄，规范王度，请求一并补任陈府军资祭酒、谢窟家后将军，两人都不来。高祖登基，征召谢窟为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何应为散骑常侍、特进、右光禄大夫，两人又都不屈从，于是派领军司马王果宣旨敦促劝说。第二年六月，谢窟乘小船出发，到朝廷自陈心迹。到达后，下诏任命他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。谢窟以脚疾不能拜谒为由推辞，于是带脚筋乘监舆到云龙门谢恩。下诏在华林园召见，乘小车就席。第二天早晨，车驾出行到谢窟宅邸，宴饮交谈尽欢。谢窟坚持陈述自己本来的志向，高祖不允许，于是请求自己回东方迎接母亲，高祖才答应。临出发时，车驾又亲临，赋诗饯别，朝廷使者送迎，在路上相望。到京城后，下诏命才官在旧宅建造府邸，高祖临轩派业者在府中拜授官职，下诏停止各项公事及朔望朝谒。三年正月初一，下诏命谢窟乘小轿上殿。同年遭遇母亲去世，不久下诏命他照旧设立职务。之后五年，改授中书监、司徒、卫将军，他都坚决退让不接受，派业者敦促受职，才拜授。这年冬天在府中去世，时年66岁。车驾出宫亲临哭吊，下诏赐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钱10万，布百匹，蜡百斤，追赠侍中、司徒，谥号尽孝。谢窟所著书籍和文章都流传于世。儿子谢轩官至司徒右长史，因杀牛犯罪免官，在家中去世。次子谢英很有文才，官至晋安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谢览，字景迪，是谢窟的弟弟谢福的儿子，被选中娶齐朝钱塘公主， 受任驸马都尉、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。高祖任大司马时，赵卜为东阁祭酒，升任相国护曹。天监元年，任中书侍郎，掌管吏部事务，不久转为时任。谢览仪表风度优美，善于辞令，高祖很器重他。曾在侍坐时，受命与侍中王翦作诗，互相答赠。他的文章很精巧，高祖称赞他，于是让他重作，又符合旨意。于是赐诗说：“双文既是后进，二少实为名家。岂止栋梁隆起，实在是国家精华。”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受任中庶子，又掌管吏部郎事务。不久受任吏部郎，升任侍中。谢览很喜欢饮酒，因在宴席上与散骑常侍萧琛言辞互相诋毁，被有关部门上奏。高祖因谢览年轻不正直，外任为中权长史。不久，下诏命他掌管东宫管祭，升任明威将军、新安太守。天监九年夏天，山贼吴承伯攻破宣城郡，残余党羽散入新安，叛变的官吏鲍旭等人与他们联合，攻陷一线、涉县等地，进兵攻击谢览。谢览派郡城周兴嗣在景沙建立壁垒拒战，不能抵挡，于是放弃郡城逃往会稽。台军平定山寇后，谢览回到郡城，详任司徒资义参军、仁威长史，代理南徐州事务、武兵尚书，不久升任吏部尚书。谢览从祖父到孙子三代人执掌吏部，当时认为是很荣耀的事。天监十二年春天，外任吴兴太守。中书舍人黄木之家住乌城，子弟专横，前任太守都屈节侍奉他们。谢览未到郡时，黄木之的子弟来迎接，谢览赶走他们的船，仗打了通报的吏员。从此黄木之家闭门不出，不敢与公司交往。郡境多抢劫是东道的祸患，谢览到任后秩序肃然，全境清静安宁。当初齐明帝和谢览的父亲谢福、东海人徐孝嗣都曾任吴兴太守，号称名守，谢览都想超过他们。从前谢览在新安时颇多聚敛，到这时却以廉洁著称，当时人把他比作王怀祖。在任上去世，时年37岁。下诏追赠中书令，儿子谢函早逝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，谢窟在宋代大概是忠义之人吧。当齐朝建武年间服衣之族，永元年间多难，坚定的独善其身，大概是舒广、蒋许一类人物吧。等到高祖隆兴，多方寻求他，带脚金出来做官，首先登上三公之位，极尽出世与隐居的极致了。谢览最终能施行善政，君子认为是对的。